我并不打算仔细阐述我们在集印读经和正道经文时所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中这个众所周知撒种的比喻，而是想借此经文来反思我们自己是哪一种种子。如果我们不是那结果子的种子，那么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走进了那筐门，行在通向永远灭亡的大路上。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那结果实的种子。我们会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或者他是我的救主和主。我们也会欢喜地唱我完全献上，或唱主引我路。希望我们确实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主，并且被圣灵引导。然而言语仅仅是言语，除非他们真能引导我们在生命中实践信仰。相信意味着什么呢？称基督为主意味着什么呢？称他为我们的救主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所完全献上的到底是什么？我是否真的被基督引领？请听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中所说的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实际上是我今天想要专注的经文，因为除非我愿意这样做，除非我在心里立志要这样做，否则我所有的话都是毫无意义的。若没有这样的意志，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开始遵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中所记录的两条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及要爱人如己。基督说，这两条诫命是所有的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当我们来看基督讲论的四个部分时，我们就会明白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中为何是必要的，使我们能够成为耶稣所讲的第四个结果实的种子。大概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会说自己是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跟从他，因为我们确实已经接受他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以祷告认罪，已经在众人面前受洗，我们歌颂主名，我们在教会中敬拜和侍奉，我们参加这个那个团契小组，我们甚至带领查经班。然而这里所说的若有人远不止乍一看那么简单，不是任何一个仅仅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可以算数的，因为这句话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中责备彼得之后所说的。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彼得，一个与基督一同生活的门徒，基督的使徒，教会的奠基人之一，在行事与耶稣的教导和神的旨意相悖时，竟被耶稣称为撒旦，那么我们岂不更当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吗？在接下来第35至第38节中，耶稣讲述了几种对比性的若有人。有一种人想要救自己的生命，反而丧掉生命；另一种人为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反而得着生命；有一种人想要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另一种人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舍弃一切；有一种人在这世代把基督当作可耻的，而另一种人却不以基督为耻。那么我们是哪个若有人呢？请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如果我们选择做那位若有愿意跟从基督的人，那么就必愿意并委身遵行基督在这句话之后所吩咐的命令。这是一种持续终身的委身，而不是一种随心所欲。一天，一周仅有一天的尾声，我们是否如此行呢？如果我们没有如此完全的尾声，我们的三心二意等同于根本没有尾声去做这件事。如果我们如此完全的尾声，我们没有如此完全的尾声，我们就很难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不太可能爱人如己。因为这些对我们有罪的本性而言并不是自然的事，而是需要许多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在我们生命中培养成。首先，主说要舍己。当我们听到这条命令时，我们的感觉如何？是否会让我们感到不安？我知道我感到不安了，因为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对简朴生活的呼召，极其刻苦，仅有最少的财物，有意识的远离或拒绝生活中的享乐与喜悦。在过去，甚至现在仍有一些人将这理解为一种隐居修道、远离社会的生活。我是一个享受安逸的人，所以舍己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提议，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一个凄凉而毫无舒适的生活。难怪有人在没有属灵领悟的情况下读到圣经中这类话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徒的生活毫无乐趣与享受，只是被一些与现代社会毫无关联、过时的规条所限制。看起来基督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他的教会，实在令人费解，因为这不是一种吸引人的邀请，反而更可能使人远离基督信仰。确实也有许多人如此。然而，基督命令我们舍己，必定有他的美意。在我们因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而开始感到愧疚之前，让我们来查考一下基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并看看舍己这个词在语境中的含义。希腊原文中实际上定义了这一舍己的极端程度，意思是完全的否认、彻底的否决。根据斯特朗字典的解释，它的意思是否认或弃绝。这个相同的希腊词在圣经中一共出现过13次，在所有的经文中都与彼得在基教以前不认基督有关。记录在马太福音26章34节和马可福音14章30节，以及基督所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不认他。 路加福音十二章九节。由此可见，这里说的不是节制，而是气绝。所以当我们读到若有人要跟着我就当舍己，就是说我们被呼召要弃绝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我，我怎能弃绝自己呢？圣经告诉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和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然后再看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古希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感谢神的话语。当我们仍然活在这世上时，我们这些基督徒里有两种相互征战的本性。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要脱去或舍弃旧人，我们被肉体辖制的罪恶本性，并且要穿上新人，重生基督徒新，重生的基督徒的，新的属灵本性。可惜的是，我们旧人并不容易脱去，因为我们从出生起，他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里面，奋力争夺对我们的控制权，而我们已经习惯了他。回到旧路比得着重生要容易得多，靠我们自己，我们永远无法脱去旧人，所以我们必须委身于每天顺服圣灵的能力。我们的旧人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中总结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诚实地检验、查验自己的思想、动机和意图，就能知道我们的言语、意图和行为是出于旧人还是新人。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是被自我为中心驱动的，那就是旧人。若以神为中心，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但要深入查验我们到底以谁为中心，因为正如耶利米书十九章七，不好意思，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所说，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舍己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只会引导我们继续犯罪，使我们走在那条宽大的路上，正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所提到的，将引导我们走向灭亡。而且我们如果不舍弃旧人，就永远无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罪的本性使我们内心持续存在一种想要像神一样的天生渴望，这在我们里面制造了自我为中心，使寻求自我满足的心态。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中看到这一点，当夏娃被蛇诱惑，从而将罪传给了全人类。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创世纪三章，一起来读一到六节。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对神不信任的种子可以在一至四节中看到，而想要向神的渴望则在第五节中。然而在第六节中，我们看见罪恶展开，顺服神让位给了我们的罪恶本性，追求自我荣耀和自我满足。这种本性与全心爱神爱邻舍的本性完全相反。所以如果我们不舍己，就不可能遵守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我们的罪恶本性中带着一种对神的不信任。从伊甸园那天起，神有所保留或将最好的东西藏起来的想法，就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心中，甚至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神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困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严重玷污了我们的思想，以致当我们读圣经时仍会残留对神良善的怀疑。圣经所写的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吗？还是只是为了神的益处而牺牲我们呢？如果我们真心相信神所吩咐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么我们就会减少不情愿的心，也不会试图修改或重新解读圣经，使其更符合当今我们的需要，或为我们的不顺服寻找借口。圣经对各个时代都是相关的，正如它永不改变，因为人的罪性、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也未曾改变。神未曾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完全圣洁和良善的。旧人拦阻我们享受生命的丰盛，我们本该享受生命，因为这是神的恩赐，但不可过度。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一个苦差事或苦修的生活。在传道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读到传道书五章八到十八到十九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基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带着感恩，活着享受神所赐的恩生命，同时持守一个好见证，荣耀神，我们的供应者。如果我们在寻求生命中的意义、目的与满足，那么自我为中心、救人的生活方式，永远无法成就这一切。救人向我们承诺，当我们在世上取得成功时，就能获得这些东西，但这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一个谎言。已故的提摩太·凯勒，纽约市救赎主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曾提到，他读过的一篇由 Fast Company 杂志特约编辑所写的文章，他总结到，我们相信成功以及与之相关的财物会使我们感到安全、有价值并且快乐，但现在是时候说出真相了。那些用尽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权力、荣耀的人中，有极高比例最终自我毁灭。成功是我们用来应对荣耀渴望的、渴求的方式，但最终它并不能满足我们，不能给我们想要的荣耀。提摩太·凯勒随后提到文章中对一位心理辅导员的采访，他们说，如今在我们的当今文化中，成功是新的毒品，是新的酒精。想一想，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吸毒时，那种快感就把他困住了，因为从那一刻起，他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毒品才能再次达到相同的快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毒品，却得到越来越少的快感。也就是说，他从中获得的快乐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他会被驱使到一种自我毁灭的使用程度，同时内心却越来越空虚。而这正是成功的运作方式。一开始，成功、金钱、第一份丰厚的薪水，不管是什么，都是一种兴奋的高峰。然后，你想要获得更多的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需要越来越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金钱，才能达到那种兴奋的感觉。接着，你再也无法找回那种感觉了，只能拼命的工作致死，却得到越来越少的满足和越来越深的空虚。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充实满足的生命，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就是在那位创造我们的神里面，因为我们内心的空虚本就是为他而存留的，也唯有他能填满。诗篇107篇第9节说，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虽然我们已经澄清圣经中所说的舍己并不是指节制，但节制并不完全被排除在外。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为别人的缘故，为他们良心的缘故而节制某些事。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至33节中所教导的，我留给你们自己找时间去读。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说的第三点，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如今我们把十字架浪漫化，使它成为首饰、贺卡、装饰品、艺术品上的图案， 甚至谱写了许多关于十字架的圣诗，以致我们不明白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和它所带来的冲击力。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并死在十字架上，但那种折磨、痛苦、十字架深重的程度，却在我们心中变得模糊。我们对十字架有头脑上的认识，却失去了对它真正意义的感受。在耶稣时代的人却不是这样，十字架的意义对那个时代的人有着极大的冲击力。他们许多人亲眼目睹钉十字架的情形，看到那被钉者所受的羞辱，听见痛苦的尖叫、喘息、哭泣与呻吟，闻到痛苦、流血、濒死与死亡 的味道。那时的人非常清楚，背起或扛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去经历一场痛苦而漫长的死亡。显然，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 去被钉十字架而死。因为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中的平行经文中，耶稣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如果我们死了，就不可能天天去做这件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要借助 A.W. 托泽的解释来说明。所以十字架不仅终结了基督的生命，也终结了每一位信徒的第一种生命，就是旧的生命。他摧毁了信徒生命中的旧模式，就是亚当的模式。使之结束，然后那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叫信徒复活，一个新的生命就此开始。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时，我们就是要天天把我们里面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必须如此，因为只要旧人在我们生命中仍有掌控的地位，我们就绝不可能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不能爱人如己。这是因为，就如我们之前所说，旧人只寻求自我荣耀和自我满足，与我们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新人本性完全相反。神向我们所显的恩典是何等丰盛！不但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得救的道路，也借着他圣灵的能力赐下那胜过旧人的渴望与能力。通过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胜过旧人。舍己与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是有分别的。照我所理解，舍己是针对我们内在的事，如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神为中心的眼光与态度上的转变，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则是改变了眼光与态度后付诸的行动，使周围的世界能够看见并经历。我们若舍己却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没有益处。当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是公开被人看见的。基督受死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在四福音书中清楚可见，也贯穿整个新约，直到今日仍在神真实的门徒上身上被看见。正如雅各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从这个理解出发，我们不应误以为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是指忍受身体上的病痛，或学会与难相处的人相处，或者在困境中尽力而为。它不是基于我们的个人情况或环境，而是无论环境如何，都要效法基督。让我们提醒自己，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中对基督样式的定义。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说，我们也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 当我在读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能够看到经文，省察自己。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没有世上的财宝、地位或权势，因为他谦卑自己，成为人，成为默默无名的仆人，并且顺服父直到死。有人因为说，等我富有了，我才寻求效法基督，或等我退休了，有更多时间，我才能寻求效法基督，或等我达到事业巅峰，我才寻求效法基督。有人因为说这些话而变得更像基督吗？往往当我们达成了这些世俗目标后，神已不在我们的心中了，因为我们忙于追求下一个世上的目标。神的道路是我们必须虚己，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的全部，我们才能像基督。我们越往渴望效法基督，救人在我们生命中的根基就越牢固，且往往我们离开神越久，转向神就越困难。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中基督说的第四个第四句话，说要跟从我，要跟从基督。我们知道，若不是跟从基督，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基督徒，很明显，对吧？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到底在跟随哪一位基督？在福音时代就有敌基督的，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所提到的。今天也有许多人自称为基督徒，却否认神的三位一体。许多人否认童女生子，否认道成肉身，甚至否认基督被钉十字架，因为他们否认基督是成人肉身，如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和约翰二书一章七节所提到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自称基督徒，却按自己制定的规则生活，敬拜一个为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量身定做的神，这神并不是圣经中的神。要确认跟随的是圣经里的基督，而不仅仅是一个好老师、好榜样、好人或好哲学家。那么跟随基督意味着什么呢？跟随基督意味着完全接受圣经的全部，因为圣经为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我们不能挑选自己愿意接受的经文，而不能随意忽略其他部分，莫要误解圣经，因此必须认真仔细的研读，按经文的上下文来理解其和理解并明白其中的意义。虽然有些圣经的命令和做法因基督第一次来临而被废除，但其余的命令对各个时代都适用，且应当遵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没有一条需要修改以适应我们现代的时代和环境的。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自相矛盾，走误入歧途。实际上，当我们试图调整圣经经文以迎合时代时，就使圣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在我们的生命中，跟随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意味着基督胜高过一切， 可以很好的总结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我们一切的动机都必须是荣耀他，而不是我们自己。并随时准备认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主和救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和路加福音十二章八节，我们不可惧怕嘲笑和逼迫。若我们相信独一主权且慈爱的神，就能将结果交托给他。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基督呢？首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为了使我们得救、得赦免、与神和好，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创造并救赎了我们，因此有权做我们至高的主和王。第二点，他是我们最终的审判者，决定每个人永恒的结局。第三个原因，世上只有两位主人可供我们选择，要么是使我们被罪恶和罪责重担捆绑的魔鬼，要么是释放我们脱离罪恶和罪责的基督。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中，主邀请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第四个原因，基督是爱教会、爱新娘子教会的新郎，为他舍命。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与他进入一段充满爱的关系，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在基督里承受他的产业。第五个原因，基督要使我们得以完全，我们的生命中再也不会有空虚，如今可以拥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因为我们本是被造与神有关系，而这关系如今在基督里得以实现。第六个原因，随着我们一天天成圣，渐渐效法基督，我们的品格和为人将变得美好，神因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得荣耀。第七个原因，跟随基督只会给我们生命中带来美善。因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现在我们也来听了这些教导，现在我们要来查验自己。我们听了这些之后，我们或许会感到有些灰心，但我想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似乎要完全遵行基督的命令是不可能的，谁能完全且彻底地活出基督的命令呢？是的，如果靠自己，凭自己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但对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想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中基督的话，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以及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说，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到安慰。每当神吩咐我们去做某事时，他总是赐给我们能力去顺服，即使我们出事尝试时软弱无力。如果需要提醒，就看看神如何使胆怯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赐给摩西亚伦作伴，帮助他建立信心。还有许多经文可以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正是神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有能力遵行基督的命令。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的责任是信靠神的应许，使我们不致上当或灰心，也不阻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通过每天尽最大努力培养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成长。因此，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中劝勉我们说，当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务要成就他的美意。不要让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性情怀疑神，硬着心不顺服神。所以，不要因基督的命令而畏惧。因为使我们能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是神，我们可以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也想向那尚未相信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的人说一句话，在基督里的生命不是一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生活方式，不是放弃思考盲目跟随的生活，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接纳或认同，也不是走向极端的狂热，而是一个使你脱离罪责与恐惧的生命，因为你将进入与那位创造你爱你的神的关系中。基督正在等待，并且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中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可以照着你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基督必不丢弃你。为了阐述今天的信息，我想分享一个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米什学校的真实事件。在2006年10月2日上午，一名32岁的持枪男子闯入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将所有6至13岁的学龄的女孩排成一排，靠墙站着，让其他人离开。他枪杀了10名女孩，然后在周警进入校园时自杀身亡。10名女孩中有5人死亡。毋庸置疑，这事震惊了阿米什人和当地社区。最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暴行之后人们的反应。枪击事件发生后数小时，有人听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嘱咐，恳求他人不要对枪手有恶意， 枪手的母亲立即想要搬走，但阿米什社区的成员来到他家里，不仅请求他留下，还表示他也为失去孩子而悲痛。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几位阿米什家长，包括受害者的父母，出席了枪手的葬礼，并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民众的反应非常强烈，引发了 一场全国性的辩论。支持者们对社区乐于奉饶恕的精神表示钦佩，而另一些人则批评阿米什社区如此轻易地赦免罪恶。这让人们开始思考阿米什人以其信仰究竟为何需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应。 Gary 是一位退休的卫理公会牧师，他的教会与受害者的社区有来往，其成员与受害者家庭家属关系密切。他回忆说，其中一个受害者女孩的父亲被问到说，你怎能原谅所犯下的事呢？他说，不是因为我想原谅才能原谅的，主命令我原谅，因为他要求我们赦免我们的敌人，并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他继续说，他的爱和饶恕并非基于感觉，而是意志。阿米什人坚守信仰，遵循神的话语，他们放下情感去爱和原谅枪手的家庭，不是基于感觉，而是基于意志。这样的教导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信仰中，以至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努力遵循神的诫命。我们呢？我们是否凭着感觉或者出于方便才能顺服呢？我们不是阿米什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否从他们坚定的信仰与实践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知道基督曾求父将这杯，即是钉十字架的苦难挪去，然而他顺服了父的旨意，凭着意志前行。那我们自称是他门徒的人又如何呢？神的任何一条诫命对我们而言有过于难行的吗？若我们认为有哪一条诫命是我们无法遵循的，那我相信我们就是让自己的感觉和救人来主导了。我曾说，我也相信，每当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时，他也必赐下力量使我们能够顺服。神从不要求我们做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在结束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怎样的种子呢？我是那落在路旁的种子吗？是落在石头地上的吗？还是落在荆棘里的？我有那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才能进到神的国。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天上的父，求你继续借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能够继续查验自己的生命，但基督徒这个名称在我们身上不只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活的见证，为人神的荣耀。我们哪里软弱，哪里就刚强。我们能够与你建立一个完全美好的关系，直到你呼召我们进到你的面前， 在那里有完全的喜乐。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